习近平备战四中全会，局部战争或无可避免。国有器官在多伦多国际诺莱坞电影节获奖。神秘飞行物被地狱火导弹击中，毫发无伤。以色列猛攻也门首都。台湾今年经济增长率是南韩的五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中共准备在10月召开20届四中全会。按照观察人士的判断，四中全会可能是中共高层实现权力更替的大日子，张亚克与习近平的角力到时候可能水落石出。近日美中都出现微妙的变化，被认为与四中全会有关。中共10号宣布已经批准在南海黄岩岛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岩岛是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频繁爆发冲突的焦点之一。美中问题专家蓝述分析黄岩岛局势说，中共在准备区域战争，这个应该是被看作是中共在菲律宾附近南中国海整个区域的重大挑衅事件。中共在为将来在南中国海发动战争做舆论上的准备，未来在南中国海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可以制造更多的理由去说服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民众。因为战争规模一旦升级，南中国海地区牵动到全球的神经，不单止是整个印太地区的神经，一旦战争开打，那战争的规模有可能很快就扩大和上升。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多架俄军无人机闯入波兰领空，这个是俄乌开战以来的第一次，波兰和北约军机出动击落俄罗斯无人机。随即波兰政府申请依据北约第四条款召集北约磋商。北约第四条款规定，当北约成员国在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北约各个国家将进行紧急磋商。波兰引述这个条款，显示波兰政府对局势的判断相当不乐观。蓝述说，亚欧同时局势紧张，这个不是偶然的，当然有关联。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九三阅兵之后。九三阅兵之后，基本上整个欧亚大陆上的反美同盟就是正式向全球亮相，站在自由世界的对立面上，尤其是站在了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的对立面上。这个说明俄乌和平谈判的时间和代价很可能都要远远超过所有人的预期。而这个俄乌战争不断延续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共。旅美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最新的节目中分析说，南海现在是全球最危险的地缘火药桶。川普将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就是要对付中共。最可能爆发冲突的地区就是南海。胡力任解释说，中共不知禁想得到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渔业资源，不断进行军事扩张，激化和菲律宾等国家的矛盾。不过南海战争是不是爆发，关键不是在中非的对质，而是在美国是不是会介入。而美国已经明确声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包括太平洋。美军开始将远程打击能力带到前线来。反舰导弹可以在吕宋岛直接打击南海目标。未来12个月南海极可能处在准冲突状态，水炮、撞击和登船冲突会持续。如果有人流血或者补给被切断，这样有限战争就会爆发。蓝叔亦认为，战争的风险正在很快地升级，这是我们看到的。特别是在九三阅兵之后，战争风险高速地提升。几个月前，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迫在眉睫，战争似乎在逼近。不过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健康问题以及中共内部权力更替可能会改变全球局势。九三阅兵期间，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就再度受到关注。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有医学背景，他注意到央视特写镜头下，习近平颈部的肌肉出现非常明显的强直性痉挛， 导致习近平的头不由自主地向左边偏，而且习近平面色发黑，化妆都掩盖不到，可能内脏有比较严重的问题。习近平走起路来明显地趌下趌下，疑似是中风后遗症。这种情况下就传出消息说，习近平考虑推个女儿出来接班，已经安排习明泽直接进入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跳过基层直接接触最高权力系统，开始熟悉各部门的内部运作。未来习可能采取更极端的手段，安排彭丽媛上来做中共军委副主席，为习明泽接班铺路。时事评论员李牧阳说，如果消息属实，习明泽和彭丽媛孭住的就是高危任务，未来会发生什么很难预料。中共元老、太子党和那么多的军头会接受习明泽的统治吗？反对的人一定不少，甚至还可能是多数。另一方面，很多观察人士注意到，习近平并不是独掌大权的状态。时事评论员梅凌霄注意到，军部出现变化，最近几篇表中的文章都少了听习指挥、对习负责、让习放心这些关键的标准措辞。梅凌霄总结了军部几年以来在重要时间节点表态效忠的文章，例如在2019年2月习近平慰问北京卫戍区之后，军部表示要维护核心，听从指挥。2024年3月中共两会期间，军部发文说，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以及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梅凌霄说，从习近平确立一尊地位以来，中共军队一度将听习指挥、对习负责、让习放心作为表忠心的标准口号，甚至一些军事机构内部都挂上了这句标语。但从8月到现在，军部不再提这些话了。这句话的消失正意味着习在军中已经丧失权力了，看明了军部透露的资讯，其实就可以明白党媒、军媒对习的报道都是在这里做戏。至于什么时候揭开个盖，10月召开的四中全会可以是一个观察口。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更加认为，现在美中关系不是更紧张，相反美中在缓和关系。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10号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通话是一个迹象。另外，中共宣布在黄岩岛建自然保护区亦是一个迹象。北京建自然保护区的意思就是不打算在黄岩岛部署军事设施，这个是中共意图缓和南海局势。姚成说，习近平为实现连任想打仗，张又侠要抛弃习近平的做法，放弃战狼路线。四中全会习近平落台之后，北京可能会缓和对外关系，走和平路线。听众朋友怎样看现在的局势？观察人士针对习近平是不是掌权、中美是不是走向军事冲突有不同的看法。你认为习近平在四中全会落台吗？现在中共在备战，还是打算和美国握手言和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7号，纪录片《各有器官》在多伦多国际诺莱坞电影节 TINFF 荣获最佳纪录片奖和最佳女性制片人奖。在获奖当日，多伦多西部一家电影院放映影片，全程座无虚席， 观众表示，从影片看到人类史上最残酷的罪行，令人震惊。制片人宋美卿在放映会结束之后和观众见面。宋美卿对大纪元表示，拍摄影片的初衷是为了打破中共信息封锁，为那些没办法发声的受害人发声，真实呈现这段历史，令大家从中得出结论。宋美卿说，习近平九三阅兵式上能够这么轻松地讲出这个话题，讲明在他的世界里面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一般中国老百姓来讲是很可怕的。国有器官搜集三十几个国家受害者家属的证词，聚焦两个海外华人寻找亲人的故事，深刻曝光中共对法轮功学员26年的迫害和剥削罪行。影片里面的证人之一郑智说，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罪恶，正常人类无法想象，但在中共内部其实根本不是秘密，只是没人敢站出来讲。郑智家族里面有不少人在中共体制里面工作，他说，我还有家，他们和我共同面临着生死威胁，但我必须站出来，为全人类，为每个家庭，每个父母，每个细路，以后永远都不要再遭受这些苦难。电影到现在已经获得43个国际电影节奖项，包括角逐奥斯卡之格、红狮奖、最佳导演奖等。现在电影可以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观赏。美国众议院联邦机密解密工作小组这两日举办不明空中现象 UAP 听证会，会上几位证人刷新外界对外星人和不明飞行物的认知。密苏里州共和党众议员伯里森在会上公开一段影片，在也门上空，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追踪一个球状的不明飞行物，另一架 MQ-9 发射地狱火导弹，导弹击中这个不明飞行物后居然直接被弹开，这个不明球体继续飞行。议员和证人强调，美国现在已知科技无法承受地狱火导弹的打击，影片中的画面令他们感到害怕。除了地狱火导弹的影片，证人还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曾经在空军服役的宪兵老塞利提起2003年10月14号加州的范登堡基地正在进行一项25年来最重要的发射任务。一个夜间，他正在执勤，一个关键的发射场回报发现一个明亮快速移动的物体。老塞利回忆说，他在无线电中听到一片混乱，他的朋友大嗌，他直冲着我们飞来啊！几秒钟之后，飞行器突然间消失了。老塞利到达现场之后，和五位惊魂未定的目击者交谈，他们形容一个比足球场更大的巨大三角形飞行器在入境管制点上空静静地盘旋大约45秒，然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来。以色列10号对也门发动新一轮猛烈空袭，报复胡塞武装分子袭击以色列机场。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卫生部和新闻媒体表示，以色列击中了萨那市中心的军事总部大楼，全市最少35人罹难，130多人受伤。胡塞武装支持的总统马克迪·马沙特发誓要报复。据南韩媒体10号报道，今年台湾 GDP 增长率预计达到 4.5%，南韩预计是 0.9%， 差距达到5倍，南韩进入非常紧急状态。据韩国经济报道，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台湾向来和南韩有竞争关系，今年台湾 GDP 增长率预计达到 4.5%， 主因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的需求大幅增加，带动超乎预期的出口增幅。上个月台湾的出口额高达584.9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亦是首次超越南韩的单月出口额。南韩贸易协会国际贸易通商研究院院长张尚植认为，南韩专注在记忆体领域， 但台湾在晶片代工、封装、设计等广泛领域建立价值链，在 AI 时代占据更稳固的位置。报道强调，政治环境亦是重要因素。台湾不分朝野支援半导体产业，南韩自从去年底陷入戒严、弹劾、总统大选等不稳定局面，导致国内消费低迷，连续五季陷入 0% 左右的低经济增长率。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